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今天是跟大家一起开始学习楞伽经，这又是一个高难度的经。咱们刚学了这个龙树菩萨的十二门论，就是搞得比较复杂哈，这个学习起来比较费力。这个楞伽经呢，也是在这个传统上啊，公认为是难读的经。它这个难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达摩祖师从印度来，他在印度看呢，他说这个观东土众生有大乘根性，所以他就这个那个时候佛教在印度已经不行了，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佛教的重心要转移到中国来，所以他就到中国来这个传法。传法之后呢，先是见了梁武帝，这个梁武帝根性不行，他这个没抓住机会，结果他就一苇渡江，到了这个少林寺面壁九年，等着这个接法的人，二祖慧可就去求法，断臂求法，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很这个动人的。他在传法的时候呢，他就交给了二祖慧可大师四卷楞伽，而且他说呢，他看我们中国呢是唯有此经，就是唯有这四卷楞伽呀可以印心。所以从那儿呢，慧可大师本来就这个对楞伽经啊就有研究，从此呢就是禅宗开始啊都是用楞伽来印心的，一直到四祖。到四祖之后呢，这些祖师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越来啊，这个就是越来越末法，人的善根越来越差。到后来人们啊就读不懂楞伽经的本意了，就是用他们的话就叫流于名相，看着在那好像是在说楞伽，是在讲唯识，其实呢那个意义没有掌握住。所以后来从五祖呢就开始改为用金刚经印心，五祖给六祖印心就是用的金刚经，从此禅宗就改为金刚经了。说这个金刚经跟楞伽经是什么区别呢？佛在解深密经三十判教里头说得很清楚，佛一生说了三个阶段的法，第一阶段是对小乘说法，第二阶段呢是对回小向大之后想学大乘的人，初发大乘者说什么呢？说般若经，就是说《金刚经》《心经》《大般若经》，这是第二阶段。小乘说的是什么法呢？是没有人我，有没有法我小乘没讲，因为我们一般人都认为是法是自然存在的，这一点佛没动小乘的邪见，只动了他一点邪见，就是人们认为自己有一个我，哎，认为世上有我，甭管认为这个我是灵魂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个世上有我，这一认为有我呀，什么麻烦都来了，因为你要维护我呀，贪嗔痴全来了，争名夺利，这就烦恼，这就是产生烦恼的根源。实际上呢，不但没有我，法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我们整个世间啊是一个生死长梦，你从这个梦一醒，一切问题都解决，度一切苦，这是真正的佛要讲的道理。但是对这个小乘人呢不能这么讲，为什么呢？他根性没到，他不相信这是梦，所以他就问佛说，我烦恼，我痛苦，你有什么办法给我解决？佛对这样根性的人呢没办法，只好就只能给他解决个烦恼问题，就告诉他说，你实际上这个世上啊没有我，哎，你不要为自己贪嗔痴，你就断掉烦恼了。这些人呢 因为他痛苦啊，很听话，结果呢他放下我执，减轻一点烦恼就减轻一点，放下烦恼就断掉，他们证阿罗汉。但是呢他没从梦中醒来，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他这个就是他阿罗汉证的涅槃啊，是佛说那是一个方便说法，没有那个涅槃，那不是真的涅槃。法华经直接就说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不是真的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是什么呀，本来他是做梦有烦恼，可是你告诉他梦了他不信，佛怎么办呀？佛就教了他一个方法，说你把心放下，没有我你不要操心，你把心放下，就等于说在梦里让他进入无梦睡眠。明白小乘的涅槃境界了吧？就是他没从，没真正解决问题，没从梦中醒来，只是告诉他说你不执着我，你就不八风吹不动，哎，你就没有烦恼了，就是等于在梦中呢不做梦。小乘这个涅槃是实际上是入一个常定，近似于灭尽定八万大劫，所以他这个涅槃是个假涅槃，他这个定八万大劫之后就要出定的。但是佛没办法，你让他发心成佛他不发心，为什么呀？他说佛我哪能学呢，他说佛太伟大了，哎，他说佛我们哪能跟佛比呢，我成不了佛，哎，他说你就给我解决烦恼就行了，这是发不了大心的人。方便说法小乘，这是佛说的第一时说法，初时说小乘叫法有人无。到有的人去一些烦恼之后呢，他就感觉哎，这个佛伟大啊，我这怎么都断不了的烦恼，什么办法都想了都不行，哎，到佛这儿呢他说没我，我一放下我真的就证阿罗汉了，真的没烦恼了。他觉得佛是一个实于者真于者不妄于者，所以他就要求高了，这就是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八风吹不动了，可是还有微风吹。什么微风啊？你每天睁着眼得起床吧，你得洗脸刷牙吧，你得托钵吧，你得守戒吧，你得修行吧，你得这个，这叫分别的烦恼。他就觉得这个也是很烦恼，因为你不守戒不小心又退了，又生烦恼了，哎，周围环境你得老得修行，所以居士证了阿罗汉必须七天之内出家，你才能保住你这个罗汉果，否则你就在这个家庭生活里头七然八然几天退了，哎，因为它不是真果，真果你证了你就是不会退的。所以这些阿罗汉啊要求高了，就问佛，我能不能把这分别的烦恼也断了呀，这每天这还得观察这个观察那个，这是一种高要求，要断分别的烦恼。佛一看根性成熟，说可以断分别烦恼。怎么断呀？我告诉你，这一切啊如梦幻泡影，哎，这是个梦，你从梦中醒来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梦里的烦恼全断掉，度一切苦，哎，这就叫回小向大，开始给他说大乘经。你看金刚经佛就说了，此经是为什么呀？发大乘者说，发无上乘者说，就是你从回小向大发菩提心了，我要这个要求断这个分别的烦恼了，我要成佛了，好，开始说般若经。般若经就说什么呀？就说面前是梦，就这一句话。一直一开始他不信的，怎么会是梦呢？这么真实。然后佛呀打了很多的比方，水中月，什么海市蜃楼，杨艳，什么这个各种吧，空中花，一切如梦幻泡影，打了很多的比方，讲了无数的道理，讲了16会般若，合起来500多万字，终于把这些人说的呀，哎，有可能啊面前是梦，终于说的信了，这是学大乘的开头。你光知道相信了说这是梦之后啊，立刻就会有新的问题。如果这真的是梦，梦里的东西肯定都没有嘛，那世界上真有什么？必然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不问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修行啊，是吧？面前是梦，那我怎么办啊？我怎么行啊？啊，我用什么方法行啊？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你修都白修，是不是啊？我修什么呀？佛一看因缘成熟，开始给他讲说， 这虽然是梦，但是呢有一个正在做这个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修就修这个心，梦里的虽然都没有，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梦里的景象啊修自己的这个心。哎，说这怎么修呢？佛说很简单，你就做如梦观，你就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这是梦，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哎，我要从梦中醒来，所有这些你在梦中知道它是梦的，我叫清醒意识，你就在这学习读诵讨论，所有这个留下的记忆都是怎么样啊，都是破坏这个梦的。你这个记忆呢，一开始学习的少，力量小，等着你这个记忆，你老跟同学讨论，老读心经般若经，老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些都是破坏梦的。你这个积累积累这个记忆，为什么我们读经要反复的读啊？一天要诵多少遍？你看心经，赵朴初老居士每天早课就是21遍心经，说他为什么要21遍？21遍的记忆就比一遍的记忆力量大，就是要这个记忆的力量，清醒种子的力量，哎，增加增加。有一天你这个叫清醒种子的，或者叫清净种子的力量达到 10%， 梦立刻就破坏掉，就像观自在菩萨一样，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远离颠倒梦想，醒了成初地菩萨了，就真的看到了所有众生原来就仅仅是一个正在做梦的心，直接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三世说法，你看佛的这个一生说法次第啊非常的鲜明。哎，这样三世说法呢，你看小乘讲法有人无，二十般若金刚经讲什么呀，人法皆空，不但小乘说的人空，小乘说的那个有的法在大乘也是空，人法皆空就代表了我们梦中一切法，人法皆空这个就是般若经的核心意思，就是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中的化佛，佛菩萨的化身也是空，佛说的佛法也是空，梦中你要把它全部都空完了，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你就远离颠倒梦想，就从梦里醒来正道出地。这就是二十的讲的，就是梦中是空。我们说了，你要是广学这个呢，你不知道怎么醒来，所以呢三十佛要讲，哎，梦中虽然是空，但是呢能做梦的心是真有的，你通过梦中的这些假象呢，借假修真，借这个假梦来修你的真心。哎，比如说你一看这么多人这么多楼，哎，你说你一看一切如梦幻泡影，哎，实际上这一切呢都是颠倒梦想，你这样看，这就叫做如梦观，这样留下的记忆就是你的法身种子，你的法身种子积累够 10% 就正出地。哎，我们多次讲了，积累出地之后继续学佛，哎，积累够 20% 的清净种子，法身种子就正二地，积累够 100% 的清净种子就是圆满了你的佛的法身，你就圆满成佛。整个佛法就这样简单。所以二世说法讲什么呀，讲人法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三世说法说什么呀，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真有的东西就只有所有众生的心，包括所有佛菩萨的心。我们再把佛一生说法三个阶段的内容都用四个字概括一下。小乘讲什么呀，法有人无，人无是佛法，法有不是佛法，是佛还没批世间颠倒邪见。二是说法般若经讲什么呀，人法皆空，全部是真理，但是呢这个真理没讲完，没讲什么呀，光讲梦里是空，没讲你从梦中醒来之后见的真实世界是什么。你看你去读心经，观自在菩萨就告诉你说，我照见五蕴皆空，然后说五蕴空了之后，观自在菩萨在那看见什么了，没讲，说那他就讲呗，他怎么不讲啊，这就是教学次第问题。 就是在一个人刚回小巷搭，他还不相信这是梦的时候，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把这个梦中的他直到有的东西啊彻底打掉。就是他说这里头，比如说他说这都是空，就是佛不空，哎，这个也得说梦中是化佛假象，哎，你在梦中见到的佛不是真佛，不是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佛无始劫来学习佛法的记忆，全部把那个颠倒梦想的记忆全部换成佛法的记忆之后，这就是他的圆满了他的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就是佛的心，就是佛心里的所有佛法的记忆。你见到那个佛的心了，佛法的这个全部种子了，这才是你见了真佛，见了佛本身。佛的法身叫自性身，就是他的自性。哎，佛是有自性的，佛是有自身的，他自身是什么呀？就是全部佛法的记忆，别的没有。哎，我们现在就是正在积累我们这个法身，现在我们都已经积累了百分之几了，哎，还没达到百分之十，因为你达到百分之十，你就是出地了，哎，就从梦中醒来了。所以啊，在这个人不相信这是梦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能跟他说什么呀，世界上真有什么。你要说世界上真有心，好，他就说那有心我不空了，他把现在梦里的妄心当成什么呀，真心，他也不空了。哎，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糊涂得很，哎，你给他讲唯识，他说什么呀，他说你这唯识也是妄，哎，都是妄，好，这就堕入顽空了。因为如果梦里是妄，梦外佛说你醒了之后三界唯有心也是妄，那就没有真实了，全是妄了。这就是把佛经误解成，把自己给误解成顽空见了。所以啊，把二十三十说法分清楚，二十说法是说梦里都是空，这个是丝毫不动摇的。三十说法说的是什么呀？是梦醒之后看到的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哎，不是梦中的心，梦中的心全是妄，梦外的心才是真。所以第三十二十说法是人法皆空，这样梦一醒呢，三十说法什么呀？三界唯心，哎，三界唯有心，都是四个字，三十说法内容概括好了。所以说呀，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法，他说五官东土众生唯有四卷楞伽可以印心，这是真传法真功夫。但是传到四祖之后呢，这个后边的人呢就流于名相看不懂了，被迫改为用金刚经印心的时候啊，就是已经退到了二十说法，就是只能给他讲这是梦，他连这是梦还不信。你看我们现在有几个相信，真的相信面前是梦的，哎，连这个都不信了，所以只能呢退回到二十说法来专讲这是梦，这真的是空。现在就退到这儿了，现在我们就这一步解决不了。呵呵，真正相信这是梦的，真正相信这是空的没几个。所以呢我们现在好好的学这个经啊，就是为了学清楚为什么说这是梦，佛把这个道理说得很透彻，这是这个唯识宗的一个根本经典。所以呢这就是说这个难读啊，你看就难读到什么呢，首先它是最高阶段的说法，三十了义法。佛在解深密经判他个三十判教的时候啊，明确告诉大家小乘不了义，因为只讲了个人我空，没讲法我空。二十对小乘来说，般若经对小乘来说是了义，因为他说不但人空而且法空，他比他了义，是吧，把梦中法有没有说完了，梦中法绝对没有，一口定死了。所以般若经对小乘经来说是了义，他比他多空一个法，而且他说的这个真理呢不变，人法皆空，梦里一切法空，永远不变。哎，说到家了，所以般若经对小乘法来说是了义，但是呢他没说梦醒了之后真有什么，这又是对三十说法来说是不了义，就是没说完没说了。哎， 还没说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观自在菩萨看到的是什么，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还没说。所以呢，对比三世说法是不了义，没说完。三世说法又告诉你说，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看到三界唯有心，所有佛菩萨的心你也看到了，所有众生心你也看到了，你没有梦了，就没有障碍了，你自己的心也看得清清楚楚，哎，你就是圣者了。这是三世说法。所以啊，从四祖到五祖是一个界限，就是四祖之前还是用楞伽来印心，到五祖之后就改成用金刚心印心。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正众生的根性啊差了，从了义法退到不了义法，从三世说法退到了还得解决这是梦还是不是梦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现在末法又往后了，众生根性更差了。我们现在呢要学三十了义经，所以这个难度啊是很大的。这个下边呢介绍一下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经的名字吧。楞伽，这是一个译音，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能到不能入，就是说这个境界或者这个地方啊，一般人走不到，一般人进不去，是意思是这个意思。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斯里兰卡，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西南的一个高山，就叫楞伽山。所以斯里兰卡的兰卡就是这个楞伽，哎，所以有人说这读伽呀，读伽呀，你自己去看这个音，兰卡斯里兰卡，兰卡就是楞伽。哎，它应该是发家的音，所以这个家字译到汉文之后呢，它有两个音，所以我们人就搞不清念哪个了。你去看一下范文，哎，你一看楞伽，哎，兰斯里兰卡，哎，它一定是楞伽。楞伽呢是一座高山，在当时呢，这座高山呢，人们呢就是进不去，到不了。为什么呢？这座高山被夜叉神完全占领。就是一般人进不去，哎，他抓人进去吃可以，就是一般人，你除非你的力量啊有神通，力量比他大，哎，你能够战胜他，你才能进去。所以这是一个很难进入的地方。这个，所以这个下边阿拔多罗也是译音，他的意思是进入、入道。哎，这个我们说了，梵文是动词放在后边。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楞伽阿巴多罗意思就是什么呀？叫入难入之地。哎，这个法师呢是译音，后边那两个法师我们说不是三个版本吗？都是直接译义啊，也不是译义，是入译出来了，就是下边一个法师就译了一个叫入楞伽经，哎，就是进入难道之地的经。这是下一个那个就是叫魏译，魏本北魏的时候那个菩提留支法师就译成译了，不译阿巴多罗了。到那个后边唐朝那个法师呢，时差难陀，就因为人家用了入楞伽经，你再用，所以这个译经名的时候啊，他得变化一下，否则的话到时候一看说你这是哪朝代的呀，谁译的呀，就分不清了。所以他一看他叫入楞伽经，我叫什么呀，就加了个大乘，大乘入楞伽经，唐本叫大乘入楞伽经，这个魏本叫入楞伽经，这个不是魏本啊，是魏本，这个是宋本。哎，这个宋不是宋朝的宋，是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啊，南朝宋齐梁陈，宋是头一个建的国，哎，这个皇上姓刘，刘宋，哎，这是那个宋，不是后来宋朝的宋。后来宋朝这个谁那个苏东坡啊，哎，那是宋朝，苏东坡写的这个经给我们保留下来了，立了一大功。这个宋本呢叫楞伽阿巴多罗，就是说入楞伽，哎，它是译音，它给加了一个宝字，这个宝字在梵文是没有的，哎，宝经，这就是说这个经啊，这个 重要宝贝，哎，他宝字加的。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入楞伽宝经意思就是进入难入之地。这个这是说的那个山，它实际上有一个隐喻，就是什么呀，三十说法，佛的了义法呀，为实，三界唯心，万法唯实，这个境界啊最高，非常难懂，哎，我们要进入佛的这个最高境界，它隐喻这个意思，所以呢叫这个经名。卷第一，这个一共是四卷，它译了四卷，这个第二译呢译了十卷，第三译译了七卷。说这个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这四卷楞伽啊是本子最古，这个经啊一般是越早的本子呀，那个保留离佛说越近，是吧，你佛刚说了大家集结下来肯定走样小一点，慢慢人们抄抄来抄去，哎，那个慢慢又出别的本子，哎，然后有的人把这些本子又合起来，什么弄弄弄，越弄越，人们觉得是越来越好，好像文字上，实际上离佛说越来越远，是吧？越抄越抄，哎，就走样了。所以这四卷楞伽呀，是最接近佛说的。这个后两个版本呢，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是加了一个续品，就是把那个他这个经啊，就是干巴巴的四大段，全是义理，哎，全是核心的东西。这个核心的东西啊，这三个译本都没有，都这个基本上一样，就是那个呢加了前边加了这个续品，续品呢，嗯，我介绍续品大概内容之前呢还介绍一下，现在留下来这三个译本呢实际上是四个译本，哎，就是在这个求那跋陀罗，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颂本之前呢，有一个法师叫谭无谶，是北凉的一个法师，他是中印度过来的，他曾经译过四卷楞伽，可见他的本子跟那个求那跋陀罗的本子一样，他也是四卷。他译出来之后啊，大概一二十年，是这个谁，这个叫求那跋陀罗又译了第二译，但是那个谭无谶法师译的那个本子呢，后来慢慢传就丢掉了。这个丢掉的原因呢很多，咱们也说一下这个本子为什么没丢掉。这个本子一开始啊是这个达摩祖师来了，等于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有两个译本，都是四卷。达摩祖师呢就用这个求那跋陀罗的四卷译本呢、啊、交给的慧可，说这个以后就是作为禅宗印心的这个宝典。到后来不是咱们说了吗，传传传到五祖改成金刚经，这人们就看不懂了，就放下，就又都这个研究金刚经，研究研究研究，慢慢这楞伽经就找不着了，就不流行了。古代啊不像我们现在一印刷几万册几十万册，那个时候都是手抄，哎，很少的本子的。到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太子太保，就是太子的老师，姓张，他有一次啊他到一个寺里，他看到一本经是楞伽经，他一看呢，这不是我抄的吗，他就非常清楚，他说这一看，他说这是我前生抄的，哎，这个笔画他非常熟悉，他记得，哎，他一看这是宝贝，他拿回去好好看，好好研究，开悟了啊，他自己说开悟，实际上就是个礼物，哎，反正他就是喜欢的不得了。他的一个朋友是谁啊，就是苏东坡，然后啊他就对苏东坡说呀、啊、我给你三十万两银子，你给我把这个经啊刻版流通，哎，让他在这个世上啊在这个多一点，宋朝已经有刻版了，就是木雕版，不是活字，是这个直接用一大块木头来雕。苏东坡呢就跟他还有一个好朋友是谁啊，就是佛印法师，大家都知道他跟佛，然后这个张太保呢，他跟苏东坡说的是，你把这个版呢、啊、印了之后啊，把这个版啊你保存到金山寺，镇江金山寺，哎，这样就永久就保存下来了。所以这个谁跟那个苏东坡跟佛印法师一说呀， 佛印法师说呀，你先不要刻，他说你要是刻板流通啊，慢慢又没了。他说你啊，你用毛笔抄一遍，你写一遍，因为人好多人喜欢你的字儿，他就会精心保存，然后精心传承，就保证就丢不了了。哎，苏东坡一听好办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苏东坡亲手抄了一遍，然后直接呢用抄的字贴到那个木头刻板上去刻下来的，所以这样才保存下来了。所以你可见那个时候啊，保存一个经，本来那个经就没抄几本，哎，有几个人甚至可能他太喜欢了，哎，结果他一死，这本子就没人知道了。所以呢，这个保存一个经啊很不容易。现在呢，就是那个第一个译的那个谭无谶译的本子已经找不着了。现在由于苏东坡跟那个张太保的功劳，我们现在保存下来这个四卷本。到过了，我看一下啊，这个谭无谶是在412年到中国，433年去世，他是49岁的时候这个被赐，这是第一个最早的译本，这个已经找不着了。现存三种，第一个就是这个求那跋陀罗法师呢，是在420至430之间，因为他当时没住时间，哎，根据他的那个历史估计。第二译约在120年之后问世，他们两个相差大概20年，这两个都是四卷本。第三译十卷本是100多年之后出现的，然后又隔了200多年有第四译七卷本。这个第三译呢，大家对他的评价呀，是这三个本子里头最不好的。他一个是加的东西很多，人们感觉就是里头他加的东西啊，有可能都有这个法师就是解释的话，哎，像这个前边还有一个法师叫真谛，是一个译这个唯识的，他是这个最大特点，他很慈悲，他译经啊，译论呐、啊，他一边译他一边讲，他怕那个，因为他当时他知道的多呀，他清楚，哎，他就把那个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里头没信息，他就添加到里头了，所以他译什么经译什么论呢，译出来一大摞，哎，比别人厚得多。这个第三译就有这个特点，它最多十卷本。又到了200多年之后呢，到了唐朝，武则天看到楞伽经了，他特别佩服这楞伽经，他要说把这个经啊，你再给我这个译一遍。当时也有一个大翻译家石察南陀，也是印度的僧人，说你再翻一遍。他说你看前边啊，前边已经有两个本子了哈，两个汉本，当时啊有5个梵文本，你看这广印度就已经这个你抄我抄就抄出来5个版本，5个梵文本，两个前边两个汉文本。他说你啊，5个对照，再参考这两个人译的，搞一个最好的版本。这是第四译七卷本，石南查陀法师有译的这个。但是呢，到后来呢，人们还是觉得什么呀，还是因为这个序啊不序这个都不重要，关键是那个义理部分讲得好，大家还是觉得四卷楞伽啊，这个就是符合那个梵文本，哎，符合这个就是接近佛意。所以呢，再一个最重要是那个谁达摩祖师就用四卷楞伽传心哈，所以大家都这个说后边做参考吧，反正都可以参考啊，三个本子都读，但是呢大家都以四卷楞伽为这个根本的。这是这个第四译啊，是武则天写的序。第一译呢是谁呢，是那个张太保的一个朋友写了一个序，然后苏东坡也写了个序，两个序，哎，现在就根据这个他们写的这些序，包括这个武则天写的序，我们来那个说一下这个前边就是后边两个本子呀，大概跟前边这个不同的意思，就是啊不同这个序的意思已经我们介绍完了，说一下这个序品，不是说后两个本子都有序品吗？我就大概介绍一下序品大概的意思。两个本子序品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说佛呀在南海龙宫说了7天法，说完之后啊， 从海里出来之后往北要回印度。这个斯里兰卡的位置啊，好像有点像咱们大陆跟台湾的位置，印度的东南是吧，斯里兰卡岛就有点那个。佛从南海一出来呢，你要回这个印度大陆，他要经过这个斯里兰卡。佛一出海呢，佛就一看说这个楞伽山呢，佛说以前呢好多佛都在这说过法，哎，这个山呢很这个庄严。这个时候呢，楞伽山上的夜叉王啊也看到佛这个就是佛来了，立刻就召集他的这个喽啰们赶紧的出来迎接佛，说呀，这个师尊，说这个好多佛呀都在这说过法啊，说我呀请您到我这儿来说法。佛就答应了，然后就来到了这个楞伽城。然后这个楞伽王这个就是一通供养啊，之后然后请佛说法。然后这个佛呢是有很多大菩萨呀陪着，哎，就开始说法。这个问法的呢就是大慧菩萨，哎，这个经主要是大慧菩萨来问法，问法，这样就说了一场这个楞伽法会。说这个楞伽法会开始的时候呢，佛先来了一个神变，就是在这个楞伽山上啊，佛让人们看到了很多的比楞伽山还高妙的宝山，每一个宝山里头都有一个佛，都有一大群菩萨，都有楞伽王，也有他的喽啰，哎，都在那供养佛。这个看的这个楞伽王啊非常高兴，正高兴了，哎，没了。这楞伽王啊善根深厚，他因为他在这儿啊请过好多佛说法了，可见他这个转这个夜叉王不是一百两百世了哈，那多少佛隔多长时间，他请很多佛。他一看正看得高兴，那佛的神变嘛，正看得高兴，突然一下什么也没了。这楞伽王就想啊，我看见的是什么呀？我看见的是梦幻泡影啊，那么殊胜的都是梦幻泡影，我这个破楞伽山还不是梦幻泡影啊，这一切都是空啊。哎，他就心有所悟。佛一看呢，时机成熟，佛又给他把那个刚才的那宝城都献出来了。楞伽王一看，你看这一切本来就是空，出现也是虚妄，一下就开悟了，证到了无身法忍。无生法忍是什么呀？就是证出地前一刹那，下一刹那就证出地，就从梦中醒来了。所以楞伽王啊证了出地之后非常欢喜，是这个大赞，这个赞佛呀。这个他在那个就是这个楞伽法会是什么呀，就是他在佛在那个神变的时候啊，他不是看到好多楞伽王在那供养佛，好多佛跟好多大慧菩萨在那讨论法义，哎，就给他在那演说这个空无我如梦观这个法义。所以啊注意啊，不管多难学的经，说是三师说法讲的是唯识啊，这个非常这个需要善根，非常难学，它的核心义理实际上什么呀，非常简单，现在大家大概都知道了。核心义理就是说什么呀，一切如梦幻泡影，从梦中醒来就成圣者，就是一个如梦观。所以啊不管多难读的经，你掌握住这个核心，你就把握住了核心，剩下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理解佛说的话的这个意思的功夫了，那个义理你已经掌握了，佛想说什么没别的，就是一个空字，就是一个空字。佛门叫空门，佛叫空王，它就是它的核心义理就是一个空字。为什么空？如梦。哎，我原来弄了一个宝塔是吧，佛法如果用一个字概括，空。为什么空啊？这不是有吗？如梦俩字儿，哎，如梦，那梦当然就是空了，这没问题了哈。那梦醒了，真有什么呀？这下边我弄仨字儿，我还没想好，我就说梦醒后，这个很关键啊，很多人就忘了这个，不理解这个。 结果就把梦外梦里给弄成一锅粥了，那你就永远看不懂佛经。仨字儿，梦醒后。梦醒后是什么呀？三界唯心。没梦，色声香味触法楼房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通通没有。有什么呀？全是心。心里是什么呀？是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录像、录音、录味、录感觉，哎，全是那个胶片照片。一个人一大团记忆，这是真实存在的三界唯心。说三界唯心，这只有心，怎么就出来梦了呢？下边再来五个字，一切唯心造。你这有记忆，他就要折腾，折腾只能折腾出梦来，他折腾不出真东西来。因为我们留的记忆就是妄想，他再折腾起来不是还是妄想，还是做梦吗？所以呢，唯有心，心外没有法。有人说不是有梦吗？梦就是空。你比如说你在那躺着做梦，人们说这儿除了你还有别的东西吗？你说我有梦。有梦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啊，三界唯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是梦，都是空。哎，把这金字宝塔你再顺一遍，佛法一个字儿空。为什么空？如梦。哎，如梦，那梦就能醒了。梦醒后一定要分清楚梦里跟梦外，梦里空，梦外一点都不能空，梦外是真实存在。哎，梦醒后，梦醒后是什么呀？原来三界唯心。哎，三界唯心怎么造的梦啊？一切唯心造。一个宝塔把全部佛法道理全概括完了。说可以不可以再精炼？可以，四个字，唯识无境。世界上有什么？唯有识，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什么，没有心所对的境。心所对的境是什么？就是梦境。没有梦境里的一切法，概括四个字。现在我们开始教给大家啊，读懂一切经论的金钥匙就是这四个字。我们在这个重庆西少林寺，我们专门学了一个叫三自性论。这个三自性论呢，什么叫三自性？这个楞伽经里头核心就是讲三自性。这个三自性呢，在摄大乘论里头，摄大乘论是无着菩萨三地菩萨解说佛说的阿毗达摩大乘经。注意，佛说三藏十二部，我们后来人呐，就找不着佛说的论藏了，把弟子说的都叫论，好像佛没说论。阿毗达摩大乘经，阿毗达摩是什么意思？就是论，论大乘经，佛论大乘经。佛说三藏十二部，佛说过论，而且不是说的这一个，只是没传下来，这个也没传下来。佛说过论藏，论大乘，就是大乘整个理论，佛给你系统的就是提纲。多好的一个经，这就是我们末法众生没有这个福报，玄奘法师到印度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呢，无着菩萨给把里头最重要的一品叫摄大乘品详细的做了解说，所以给我们保留下来了这一品。注意这一品是，所以这个摄大乘论呢，是无着菩萨解说佛说的摄大乘品，就证明这个摄大乘论的基本框架主要思想都是谁说的呀？都是佛说的。佛说的摄大乘品，无着只是一个解说。哎，上来他说佛说什么，哎，我来，他是什么意思？我来详细解说。在这个摄大乘论里头，佛就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呢？说一切诸佛密意语言由三自性应随绝了。什么意思啊？一切诸佛，诸佛本来就是各个佛所有的佛，前边又加个一切，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切一切的佛，所有所有的佛， 什么意思啊？就是强调啊，我说的这个所有的佛呀，你要说我们现在无数世界里头有无数佛，所有的佛，佛说这还不行，我说的是一切诸佛，你光有现在诸佛还不行，还得包上什么呀？过去成佛的所有的佛说过的经，哎，还有未来所有成佛的人要说的经，一切诸佛密意语言，密，秘密的密，意，意思的意，密意语言。什么叫密意语言呢？就是佛说这一句话呀，这一句话是说了一个明确说出来的话，这叫明意。但是佛说这句话后边实际上还包含着很多的没说出来的话，对不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也是这样说，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说，哎，老张，我这一 A 名义是什么呀？ A 打个招呼。实际上老张听到这句话呀，他知道我要跟他有什么事儿，这因为有前边的背景，他知道这里头包含了很多，或者说就打了一个招呼，哎，就打个招呼，这里头其实就有很多意思，他可以理解出来，对吧？你这咱们大伙都有这个经验，你跟他今天我见了他没打招呼，哎，跟打招呼不一样，对方是能理解出很多意思来。那个除了明确说出来的话，话后边的意思都叫密意，哎，不是说我保密不想说，没那个意思。他想说，但是这个时间场合来不及。哎，佛说经也是这样，佛说了明的一些话，里头包含了很多的没说出来的话。注意啊，一切诸佛密意语言，就是里头有很多没说出来的意思的那个话。由三自性，你要是懂了三自性，应随觉了，就应该随着你听到的话，就能够决定的了知它后边还有什么话没说出来。神不神？就是说你要是学懂三自性了，你就知道佛说的一切意思了，佛说的一切经，包括他说的论里头，不出这三自性，三大类把佛说的一切法概括完了，他随便哪一句话，哪一段话，哪个经，他不管说多少字儿，他都是这三自性里的一部分。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他说出来的是这个意思，他没说出来的是什么，你都能给他补充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学懂三自性了，我再重复这句话啊，一切诸佛密意语言，由三自性应随觉了。为什么说应该随着这个你听佛说的话就应该决定能了知他所有的意思？为什么说应该呢？这就是说你三自性你得学懂学明白，你才能够知道佛说的背后是还有什么意思。哎，应该是你就能够决定的了知了。而且什么叫决定了知？就是没有含糊的。现在我们好多人看了佛经说啊，这样说也行，那样说也行，那都不是佛的意思。佛是真语者实语者，说什么都是铁板钉钉，都是这个没有假的。哎，能够决定了知一切诸佛没说出来的意思，三自性就是这么深。所以呢，我们学这个楞伽经的核心就是三自性。他们概括这个楞伽经讲的唯识道理是两句话，叫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哎，实际上呢，核心就是三自性。这个回头我们会慢慢的来讲，大家只要好好学，你把楞伽经学完之后，你再去看别的经都明明白白，这是学好了。在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是释迦牟尼佛的接班人弥勒菩萨说的，哎，100卷，那是一个佛教的百科全书，大乘小乘，哎，一共17地，声闻乘菩萨地，外道的禅定，哎，内道的禅定，全给你讲的清清楚楚，百科全书。在瑜伽师地论里头，弥勒菩萨说了，就把佛说的这个意思又给详细的说了，话 就是比佛说的多，说的详细，意思还是这意思，就是说你要想看懂一切经论，看懂不管这个说出来的话，看懂佛没说出来的话，你还都要确确实实的了解，你就要怎么样啊，有三自性，你就能看懂一切佛经，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是讲到续品，续品讲到这个楞伽王啊，那个听佛说法之后开悟了啊，证道出地了，证道无生法忍，非常高兴。续品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讲了一下前边这个情况。在这个我们学的这个呢，就是没这个过程，一开始就是大慧菩萨直接就问佛，这样我们把前边那两个的续品的意思介绍一下，我们就可以这个接着来学我们的楞伽经了。这个不要怕难，我们说了核心意思很简单，就跟心经说的一样，跟金刚经说的一样。你看金刚经佛说了，那个金刚经怎么说起来的呀，说须菩提问佛，我们想成佛怎么修啊，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你做如梦观如幻观，你就能成佛，这就是诀窍，这就是这叫你不是喜欢咒吗，不是喜欢总持吗，这就是总持，如梦观就是总持。你掌握住这个如梦观，佛上下左右绕来绕去都是说这个意思，你问所有的问题它都集中在这儿，都是如梦观。所以你掌握住如梦观，然后再听明白三自性。哦，对了，我接住思绪了，刚才我是要教给大家读懂一切经论的金钥匙，说是三自性，现在我要介绍三自性是什么意思，我要概括，我说三自性是什么意思啊，刚才我们弄了一个金字宝塔，金字宝塔我没有总结成了四个字叫唯识无境，唯识无境现在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吧，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心识，心识是什么，每个人所有梦的记忆，那就是心识。这个心识呢，真有的只有心识，没有的是什么，心识之外的一切法都没有，心外无法。所以你心外只要有法，你说这楼房在我心外，它就是什么呀，梦幻泡影。只要是心外法就是什么呀，心的对境就是梦。只要是心外法就是梦，所以呢心没有对境，只要是不是心，是心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只要是心的对境全是梦，全是空。心的对境有几种啊，六种法，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凡夫知道的就这六样，眼睛能看见颜色，耳朵听见声音，鼻子闻到味道，这个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有感觉，色声香味触，然后呢脑子有了这五个知觉，这五种材料，脑子开始胡思乱想，瞎判定啊，这世界是物质的，这世界是唯心的，这是上帝创的什么，开始自己胡思乱想。胡思乱想的法好空，前边那五个直觉也好空，为什么呀，都是你的直觉。你想一下昨天晚上做梦，你不就这六种法吗，是不是你完全靠你的记忆，完全靠你的记忆梦想出来的呀，包括那个五种直觉，你梦里的五种直觉，梦里看到的颜色是不是也是你记忆生起来的呀。所以我们现在说，我看这颜色是真的，你跟梦有什么区别啊，梦里看到颜色是假的，你现在凭什么说你看到的是真的呀，所以我们现在啊比梦没多一点法，还是梦里头见到的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法，现在跟梦完全一样。所以啊唯识无境四个字你如果理解了，三自性就理解了。说我还没理解啊，我们就这四个字啊，四个字里头是包括三自性。怎么讲呢，你看啊，我们先倒着讲，唯识无境，境 境是什么呀？心对境就是梦境嘛。梦境叫做遍计所执性。为什么把梦境叫做遍计所执性呢？遍计就是我们意识的另外一个名字。为什么意识叫遍计呢？就是四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身意六个识，只有意识啊能够普遍嫉妒一切法。实际上我们看颜色听声音都是靠意识看的，意识听的，意识要是不动你也看不见你也听不见。意识能变普遍嫉妒一切法，哎，它能闻味，它能感觉，它能胡思乱想，意识叫遍计。遍梦境叫遍计所执性，为什么？就是遍计就是意识所执性，意识所执着的性。我们说性是什么呀？通体通相，意识所执着的相，意识所执着的体，用现在一个词儿就是意识所执着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包括具体的叫东西，我一个想法也叫东西，对吧？你比如说我有个创意，哎，这个东西好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包括实法虚法都可以包括。所以遍计所执性，把遍计换成意识，就是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境，清楚了吧？这就是一性。梦中一切法都是遍计所执性，都是我们意识所执着出来的东西。好，哎，我也回答一下，为什么说梦里都是意识执照出来的？都是你自己心中记忆生起来的，都是你自己心造的。每个人的梦跟每个人的梦不一样，这个以后我们要详细讲的一个道理。哎，一个人一个梦，我们只不过是现在说，你们现在为什么都能看见我呀？因为你的梦里有我，他的梦里也有我，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梦啊里头有一个都有的重影，有一个重合的影，我们就以为这儿也是客观存在一个人。错误了。所就好像说你比如说有一个亲人去世了，结果呢他有一件事不放心，哎，结果昨天晚上呢他告诉这个告诉那个，这几个人一起来呢说昨天我梦着谁了，哎，他说是什么，哎，说他也告诉我了，他也告诉我了。这就是什么呀？我们梦中会有一些重合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把梦中重合的东西把它叫做什么呀？客观存在。这不是胡扯吗？你没人做梦哪有东西啊，是不是啊？哎，我们把我们所有众生梦中都重合的那一部分叫物质，把不重合的叫精神，这是我们的误解。行了啊，梦境叫遍计所执性，都是你的意识所执着出来的东西，一个性，清楚了啊。无，说梦里的法都没有，这就是一个真理。你看无境就是没有遍计所执性，没有梦中一切法，没有我们意识执着的一切东西，这就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叫什么？叫圆成实性。它有很多译名，空性、真如、涅槃，什么这个无为法，什么这个一真法界，什么这个佛性，所有无跟无为法划等号的那个名词，全是这个真理。就是什么呀？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你比如说《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无境这俩字吗？哎，没梦境一切法，哎，十八界无眼耳鼻舌身意无，等于整个心经就是说这个真理，是吧？没有梦中一切法，无境这两个字儿说出来的是一个真理，是一个道理，而且是永远不变的道理。它永远不变，所以叫无为法。为是造作变化，哎，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有为法，都是有变化的。但是佛说的这个梦中一切法都空，都没有，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它是无为法，没变化的法。这个真理叫什么？叫圆成实性，圆满成就真实性。你看这是这名字起的多好，就是说你要是知道梦中一切法是空，你就圆满成就了真实性， 我们现在知道梦中一切法空，成就了个什么真实性呢？成就了世界上的唯一的真理，你圆满的知道了。你就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你知道这个道理，你就圆满的成就了一个世间唯一的真理，你知道了。如果你要是像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那真的把无境整个空了，那就是什么呀？实证到了圆成实性，就是亲眼看到了圆成实性。说怎么叫亲眼看到呢？我现在看有五蕴，等着我一照见五蕴空，是不是见到了五蕴空啊？是不是我亲眼看到了五蕴在我面前一下空了，没了？这是不是见到真理了？这就是实证了五蕴皆空的真理。好，第二个性又知道了吧？第二个性是一句真理，是一个真理，是一个道理，是一个法性，性性质属性道理规律。哎，我们就用真理最准确。第二种性是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啊？梦中一切法空，五蕴皆空，这叫圆成实性。哎，你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那就是实证到了圆满成就了真实性，一下照见五蕴皆空。好，我们说了，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之后，面前是不是完空啊？是不是就观音在那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是。为什么呀？你从梦中一醒自然见真实啊，是吧？你昨天晚上你梦一醒，谁堕入完空了？说我正做梦山上玩，玩得挺高兴，一下山没了，这人就堕入完空了，哪有那么傻的呀？你从梦中一醒就见到真实了。真实是什么？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就是真实。三界唯有心，三界唯有的心识，真实存在的心识，叫依他起性。为什么叫依他起？这是一个特殊的名字。你看我们一般说缘起法，缘起法那是梦中的那个人们说的啊，木板是桌子是木板做的，什么那是假缘起法。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是真缘起法。为了跟假缘起法区分开，佛就专门新起了一个名字，叫依他起性。说为什么把我们众生的心识叫做依他起性呢？佛说这个他呀，就两个东西，一个是你心里有什么呀，所有的记忆。说我有这个记忆就会做梦，我这个梦是从哪儿起来的呀？佛说你这个梦是依那个记忆起来的，依他起来的，是吧？依记忆这个他，你会生起一个梦。哎，你看依他起，梦是依记忆这个他生起的。然后你说我这记忆哪来的呀？佛说你做的那个梦就会留下记忆，记忆是从梦那来的，就是依靠你做的梦又留下了记忆，生起了记忆。这个他就是俩内容，一个是记忆，依这个记忆生起梦。然后啊，我知道梦是怎么生起了，那我记忆哪来的呀？你有做梦就会留下记忆，依这个梦生起这个记忆，留下记忆。无始以来啊，就这俩东西在这儿，一个真法一个假法，俩东西在这儿轮回。哎，你这一睡觉做梦了，你的梦啊，注意啊，梦里的东西没有，但是这个梦是你的真心升起的，那个真心升，那个真心里头啊，有那个梦的胶片，有那个梦的录音。我们打个比方啊，你看电影，电影屏幕上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啊？电影屏幕上什么宇宙飞船，什么人马，什么都没有，电影屏幕上一点东西都没有。但是呢，在放映室啊，有胶片，那是真实存在的。那个胶片就好像我们心里的记忆，哎。所以啊，你升起这个梦境虽然是空，但是这个里头显现的东西，在你的记忆里头都有影像，哎，都有照片，有录音，有那个影像，只不过它是一个密码，哎。不是真的有胶片啊，它都是密码，那个密码我们看不见， 阿罗汉都看不见，辟支佛也看不见，只有从梦中醒来亲眼见到众生心的人才能看见我们那个心呐、啊、是什么密码组成的。哎，所以啊，这一下你把那个心的运行机制就搞清楚了吧。做梦必然留下记忆，有记忆就会生起梦，你新做新组成的梦又新留下记忆，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一综合又做新的梦，是不是啊？比如说今天我们听了家经的课，我们留下了很多新的记忆，新的记忆跟你的旧的记忆，你这一听啊，有的人就听，哎，这个我说我听过，我同意，哎，这个这不对吧，我这怎么会这样讲呢，我头一回听说，哎，你这个新记忆到旧记忆它一结合呀，它会起反应，这新旧记忆一结合，好，今天你回去就开始做新的梦了。为什么呀？你有新的记忆了，哎，你说楞伽经我知道三字性是宝贝什么的，这新的记忆就开始跟旧的记忆就开始升起新的梦，新的梦又会留下新的记忆，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一作用，又会升起新的想法。人就是这样在进步，或者也这样在退步，是吧？你比如说你听邪师说法，哎，给你领到邪道上去了，呵，那你可绕吧，再想回来找正法又绕一大圈，也是新的梦，哎，但是呢你离成佛呢又远了。哎，新的运行机制说清楚了，注意这个新的运行机制，这个真实存在的心就叫依他起性。所以啊，不能把依他起性跟梦中的假名缘起法混合起来，依他起性也叫缘起法，佛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甚深缘起法。为什么甚深呢？连阿罗汉辟支佛都看不见，深不深，是不是啊？你小乘圣人都看不见，为什么呀？他没从梦中醒来，他睁开眼看的还是梦，所以他看不见真心。你必须是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的菩萨，哎，真心自然现前，那才看到依他起，这叫甚深缘起法，一般凡夫、外道二乘都看不到，所以甚深。三字性的内容已经高度概括出来了，世界上所有的法呀，不出这三种法。你要是把这三种法学明白了，你去看佛经，不是说这个就是说那个，哎，你去看般若经，就是说的什么呀？梦中法都没有。你去看唯识，说什么八识、藏识什么？藏识是什么？就那堆种子，我们所有的记忆都藏在里头，哎，这是真心。真实存在的，注意，现在我再给概括一下，三字性啊，实际存在的啊，实际存在只有一性，什么呀？就是心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梦啊呢，是我们梦做梦的人能看见，其实里头没东西，哎，是骗你的，是假象，不是真实存在。那个圆成实性的真理，说梦里一切都是空，这是一句道理。它也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有形有相的，它就是一个真理。所以实际存在的只有一性，就是什么呀？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三界唯心。然后说那实际存在就一性，我们不说那两性行不行啊？不说那两性你没法醒，是吧？你广念唯心唯心你醒不了，哎，所以呢你还得空那个梦里的那些法。所以呢这样扩大一点，就是说三性里头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方便说只有两性，什么呀？心是真实存在的，这叫真实法，梦里的都是空，这叫假法，一个真法一个假法，心是真存在的，梦里的都是空，是假法。哎，真心升起一个梦，升起一个假法，假法呢有实际上不是假法熏回来的，因为假法是空熏不回来，是什么呀？是你那个心呐、啊，做梦的时候啊，我说一下这个做梦的大概机制啊。我们每个人个大圆球，无始以来所有梦的记忆都在里头，记忆里头力量最强的那个，就是不睡觉要折腾。你看你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什么呀？就是最近印象比较深的，哎，放心不下的那一团，就怎么样啊？亮起来了。注意啊，你那个大圆球啊，里头有一小块啊，立体的那一小块就亮起来了。为什么呀？他不睡觉，他折腾，亮起来了。这一亮起来，那是真梦的内容，就好像 我们看电视一样，哎，亮，电视一开亮起来了，里头有人动。实际上呢，你看的是什么呀？屏幕上的人，你知道不是真人。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心也是这样看，他一看这个众生一大堆记忆，天堂地狱的记忆都有，但是呢，天堂是暗的，地狱是暗的，就人到那亮起来了。佛一看这个人啊，正在学佛法。佛不是说你读金刚经，如来悉知悉见是吧？你说能躲得了吗？都是心，我们跟佛菩萨的心都重合在一起，你说你躲得了吗？你在那不要说你在那学金刚经，你心里怎么想的，起心动念佛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在那看电视，哎，每个人那个大球里头有一小块正在亮，那个亮啊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呢，我们在梦中的人看不见这个心里的这个运行啊，整个是暗的，有一块亮，看不见，看不见心。我们看见梦呢，是我们的意识给我们翻按照那一块亮起来的呀，翻译出来的一个放的电影，电影屏幕上的，哎，我们看见的。所以呢，我们看见的是空，但是这个空是有根据的。你在这里头说，我一看这个人啊，我是要帮他，哎，你帮了他了哈，你说谁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这个，你给我写个感谢信吧，什么？你不用。你这一帮他呀，所有佛菩萨看见，所有天神鬼神看得见，哎，其实所有其他众生也都看得见，因为我们心是重合的，都有记忆，都有记录。你这个梦，好像佛不是说吗？你度众生度了也没度，是吧？你帮我给了他100块钱，哪有那100块钱？连你都没有，梦里吗？但是你这个景象啊，在你的心里头是有那个小屏幕的，那个小屏幕会，它那个亮啊，是一刹那一刹那的亮，这一团种子啪一亮灭了，灭了呀，没灭完，就好像我那个时候举例子，你写了一封信，哎，写完后悔了，说我这信不发出去，我不能让人知道，啪，你给烧成灰了，烧成灰了，哎，你脚一跺。好像没了，实际上在那个灰里头啊，有你这个信的全部信息，不但你写的字是什么，而且包括那个纸的质量，哪儿出的，什么材料做的，都包含在里头，这个科学能化验出来的，是不是啊？我们每天做梦啊，那个心里的那个屏幕啊，就是这样，一亮灭了，灭了就留下灰了。哎，那灰儿说灰儿是什么呀？就是密码，你谁也不知道。你醒了之后你就看见了，那个灰就是种子，哎，心就种子，又一结合，啪，又亮了，又亮起来了，哎，又变成灰了。那个是真实存在的，那叫真实缘起。哎，是整个我们世界就是这么个运行机制。所以你不要再执着这楼房是真的，山河是真的，这男女老少是真的，这都不是真的，就是梦，真的是梦。哎，真的就只有心，你在心里留下什么记忆，这是决定你以后做什么梦，能不能从梦中醒来的关键。哎，你多做好事，以后做好梦，为什么呀？所有众生心都感觉到你是好人。哎，你多做坏事，所有众生都恨你。你想你以后你大家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你能做好梦吗？但是这些都没有意义，你再做好梦做坏梦没意义，只有一件事有意义，什么呀？你知道这是梦，你就熏习这个如梦观的记忆，这个记忆攒攒攒，有一天你不醒都不行。因为他是什么呀？他说这是梦，那边那个种子要升起梦，这你这个梦的力量大了，你就影响它就升不起来了，这是梦升什么呀？哎，所以我说这个梦醒机制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如果我们突然意识到说，哎，这是不是梦啊，你离醒就是几秒钟了，就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说，哎，这是梦，我相信是梦了，也就几秒钟了。但是这个几秒钟呢，你是比如说做一个小时的梦，你醒来用几秒钟，我们这个梦做了多少了，多少劫了，那个梦的种子力量太大，所以你这几秒钟啊，你这个种子你得多熏点。哎，你说我念21遍心经比一遍好，这里头还有质量问题，不光是数量。哎，你像 当然这有一个界限啊，说只要我是怀疑就是破坏梦的。你比如说我现在啊开始怀疑了，这是不是梦啊，我们讨论讨论真的是梦啊什么，就这些话啊它就是破坏梦的，它就是不是帮助升起梦的。但是呢它破坏的作用力量小，你好好学到你学到这个一切佛经都理解透彻了，这是梦确定无疑，那个力量非常坚定的时候，可能你读一遍心经你的那个力量啊就比别人可能读几个月都力量大。是不是把全部佛法的道理都说完了？所以说你要是学好三自性啊，没新鲜的了。世界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成佛？哎，就是三自性给你讲的清清楚楚。你说你能看不懂什么佛经啊？是佛经不说这三自性之外的第四性，没有新鲜东西。哎，所以啊，这就是教给大家读懂佛经的钥匙。多难的经你都不要怕，核心意思就是这一点。嗯，
龙树菩萨说了，纵烟所生法，世皆无自性。刚才你有讲了三自性，变即所自性，依他起性后原存实性。你一会儿唱红脸，你一会儿唱白脸，你让我们何去何从啊？
好，老居士听得明白啊，问题提得很好。说龙树说一切法无自性，你这儿呢三自性，我跟你说啊，三自性啊有无是两个有一个无。哪两个有啊？所有众生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这是有的。佛说的梦中一切法都是空，都是没有，这个真理是永远存在的。这两个有啊，是不管你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知道不知道，它都永远有。你说我不知道这是梦，不知道这也是梦。哎，你说我不知道梦外有个做梦的心，你不知道它也是，你也是你那个心在做你的梦。说我不知道一切梦都是空这个道理，没关系，你不知道这个梦它也是空。三自性里头有两个是真实存在的，是永远不变的，是你知道不知道它都存在。三自性只有一个是空，是胡扯，是瞎掰，什么呀，遍计所知性，就是梦里的一切法都是空。哎，就这个梦里的法，这个龙树菩萨是公元一世纪一二世纪出世的人。在龙树菩萨出世的时候啊，普天下都是小乘，小乘都是在讲什么法呀？五蕴是真实存在的，哎，就是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我，哎，都在学这个法。这个时候龙树啊，龙树一开始出来是聪明的不得了，大家看过龙树故事啊，后来他一学这个，他外道什么都精通啊，啊，他一学小乘法，他说这佛法也很简单啊，啊，他说这我觉得我说的能比佛法还好。他说他要立宗，他要创，哎，他要创一个宗教。这个时候有一个是什么菩萨啊？是邪尊者啊，还是大龙菩萨？是大龙菩萨，就化身来到他这儿，说小伙子，来来来，我领你去一个地方，把他领到龙宫。他一看大乘经，好家伙，华严经。后来他出来之后啊，他给写出来的华严经啊，只是里头华严经的好像是万分之几。哎，一看，哎呀，这大乘经把这道理说的，他一下服了。他说我还创什么呀，这佛把法说完了，说的太好了。哎，在这儿正道初地开悟了，出来之后弘扬大乘。弘扬大乘，我们刚才说了，佛说法有次第，他弘扬也有次第。都是小乘的时候，他弘扬大乘是什么呀？是初发大乘心，就是发菩提心，我要成佛。说什么呀？他是给讲梦，这是梦，梦中一切法是空。他弘扬的是般若经，是二十说法。你在弘扬二十说法的时候啊，一点有都不能说。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认为这就是有，它就空不掉。这个时候你得拼命的打它， 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你得拼命打他都空不掉，你这时候还告诉他说世界上真有什么，他更不空了。所以第一步是先告诉他说这就是梦，这就是空。所以龙树的任务是什么呀？就是破坏，要破坏到什么呀？你什么都不能有，因为他破的是梦中法，他弘扬的是般若经，所以他说一切法无自性是绝对正确的，理解了吧？他没有，他的任务啊还没到那个三世说法了，等着他这破坏的好多人都服他了，好多外道皈依他了，哎，都觉得龙树说的好啊，我说不过你，都皈依他了，这个时候都信他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堕入顽空了，就说啊，一切法龙树菩萨说了一切法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大菩萨又出来了，谁啊？无着世亲菩萨又出来，该讲什么呀？真有什么了，该讲唯识了，三世说法。所以这大菩萨呀出世啊，真是也是一大事因缘，是吧？龙树出来呢，是在小乘的天下里头把大乘般若经弘扬开，哎，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把这个道理让人们接受，人们接受这个道理之后呢，那就到四五世纪了，哎，然后呢有人堕入顽空了，哎，真信这是空了，无着菩萨再出来。无着菩萨是什么呀？不是别人领他上龙宫，他也是一开始先证小乘空，证了他就觉得他善根嘛，觉得小乘这个不究竟，哎，后来呢他听说弥勒在那个兜率，所以呢他修定，晚上定中上兜率，弥勒给他讲唯识，回来弘扬唯识，各有任务，好吧？
您说的那个三界只有心是吧？您说这个心是指的什么？是阿赖耶识吗？
是。
如果说阿赖耶识，我还想问，那这个阿赖耶识它是一个站在了义上面讲的是实在真实有的东西，还是说是站在世俗意义上给大家？
你是中间过来的还是一开？
我原来一直在网上听您讲的这个
啊，真是有的，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我们那堆记忆。
那如果说是有的东西，它就不能变？
不，你错了，理解的不对啊，这个我们后边再详细讲。
不能变的话，就没法转世成。
你这句话是错的，不是有的东西不能变，哎，这句话是错的。我们的心也是有为法，也是变化的法，也是造作的法。你看他又做梦又熏新的记忆，什么又做新的梦，他也是变化的。嗯，那个这个咱们后边会详细讲这道理。还有，
那阿赖耶识这套八识理论啊，是真实的，就是世界的真实，说只是拿出，因为它是离言的嘛，只是说举这么一个例子，弄出一个模型。
是模型，但是它指着一个佛真实证的境界，是真实存在的，那个真实境界它不能直接让你看到，所以只能用我们梦中的时空结构，用凡夫的语言给我们做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假的，但是它对应着一个佛的真实证道的境界，如果没有那个佛真实证道的境界，我们就没有解脱了，是吧？那就实际上全是假的，没真的，那我们就永远得在这梦里头活受罪了，是吧？
看得见
吗？哎，
那如果这是模型的话，那阿赖耶识怎么又把它变成一个真实有的东西？我就不太
理解。佛真实证到了三界唯有心这个境界，让你梦中人看不到，所以他怎么对你说他那个境界呢？只能在梦中给你做个假模型吧。梦中这个假模型是没有的，不等于说他梦外醒了见到的真实境界是没有的，这能想明白吧？
我能想明白，我就是想明白那个心为什么是真实的。
你从梦中醒来，他
四个
在搞的情况啊，对对对，这个行，我们休息半小时，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小时。